好的，好的，那我们下去修改一下。
我这是可能我说的是，你别认为我说的很准，不见得准。我是根据他的行文，根据这
因
个
为
文
我觉
章。
得，如果说五大种界与我为敌，也有点儿，也有点儿，
我为敌，你咋不记得认为与我为敌啊？
就是说，
就是
原
这个，
本我的意思是，与我为敌这个话也有点奇怪，然后不与我为敌
我为敌
也有
嘛。
点儿，也有点儿。有点奇怪，为什么五
他
大
那
种
个
界会与我为
念，
敌？
大中间不与我为敌，一点都不奇怪。
他这个念诵里面还有分开说的，就是详细说，一切水界不为敌，一切地界不为敌，一切火界不为敌，一切风界不为敌，都这么说了。当然就是不吃火。
如果说分开写了这一项，那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印刷错误。如果前面有这种，搜一下，如果说有其他的分项的是为敌的话，那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哎，魏宇刚刚说什么？
刚才魏宇读的是藏密的有一个发愿文，
不与为不，哎，刚刚魏宇说的是什么？
不是不是藏密，就是咱们新密之家做那个中友救度的那个，
对，你说它的
他那
原
里
文
面。
是什么？
因为这个我念了，到现在为止念了几十遍了，所以特别熟，所以我知道这个一看就是中友旧度里面的文字，就是他有一个地方说的像你说的，五大种界不为敌那个地方，后面还有详细分开说的，就是在有一个念诵里面有一切水界不为敌，愿见白色佛刹土；一切地界不为敌，愿见黄色佛刹土；一切火界不为敌，愿见红色佛刹土；一切风界不为敌，愿见绿色佛刹土。一切红界不为敌，愿见佛种种刹土，这五
不
个
为敌
界
是
吗？
吧？
对，
搜到
我
啊，
图片我发出来了。
这火界不为敌嘛，我搜的是不为敌三个字，没有
对，
搜到。
因为你我不知道你们中午做度做过几次，我最近半年做过5、6次，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肯定有啊。
你这个原文是，你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呀？
就咱们这个新密之家的。那本
书里边
做的
的。
那个，对，中友旧度那个印的那个，请的那个，对，
哎，没有
那
搜
里面
到，
就有，
他说的是个念诵本吧？
念
对，
诵
念
本，
诵，对，念诵本，就
不
那
是
个，
我们这边的吧？不
是
是
新密之
新
家
密
的，
之家的
我就
吧？
从深圳请的，对，我就从深圳请的，还有金刚砂一起请的，我没只有这个，没有别的版本。
那这五大种界不与我为敌，愿我得见五部佛刹土，正好对应的就是他刚才魏师兄念的那几个：一切水界不为敌，愿见白
那有
色
可
佛
能是
刹土，
别人
金
翻
刚
译
砂。
成那样的。那应该搜不到，别人翻译的可能就搜不到。
那个梅林呐，在我们那个网站上中友师要那里面也有一个，就是你搜为敌，你在网站上搜为敌也能搜到。愿此红光不要以与我为敌，愿我亲见一切佛土。
搜到了，这个搜到了。
这个他是写的就是愿诸红光勿为我敌嘛。那个魏宇刚才说的是不是这个呀？愿我
不
亲
是，
近南无佛
他那
土。
个应该是别人进行了解释的一个版
不是
本。
这么写了吗？你看他那个，你翻新密之家的那个中友师要，他是有一个愿诸水大勿为我敌，愿我亲见白光佛土，愿诸地大勿为我敌，愿我亲见黄光佛土。他那个魏宇说的应该是这个，你搜到了吗？你往
我
上
搜
翻
到
呗。
了。
对，你
我
往
共
下，
享了，不就是这个吗？
对，你往上再滚，不是，对，往上滚，对，是的，
哦，勿为我敌。好的，
那你要看前后的话，也
对，
是
那
这个，
看前后的话，那就是敌了。那下去我们就改一下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过了。那看师兄们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可以上麦。
学人问。释迦牟尼佛说他是大法王，也说他是大医王。这个大法王比较好理解，这个医王怎么？齐老师答：大医王是这样，并不是指的治你身体的毛病，是指的治心病，治贪嗔痴慢疑的病，就是大医王。现在好多人都是发心为了身体健康就学佛，其实啊，我个人的看法我也直说了，为了身体健康不能算错误，但你别跟解脱道放在一块儿啊。健康了又能怎么样呢？健康了以后他就不死了，能多活几年也不见得。人的寿命跟他的身体健不健康可能不是正比。学人问师傅， 在我们修的这个法里边吧，介绍了哪个手印可以治身体的病，我们结这个手印实际上就是佛菩萨的加持力。齐老师说，你讲的完全有道理，但既然是这样，跟众生有关系吗？跟他有关系，他就会有千差万别的疗效，因为众生千差万别，疗效也不会完全相同，还跟那个病人有关系啊。有的病你用这个方法治，有的病你用那个方法治，没辙，再好的办法哪能万能啊。学人问，业障病呢？齐老师答，业障病也有能治的，也有不能治的，也不是全部都能治，全部不能治。我们现在一说身体不好了，都说业障。业障是障碍什么了？它障碍你成道。你比方身体病了，没办法打坐了，它障碍你成道吗？这可以说是业障，不是障碍你身体健康。只要你成道，朝闻道，夕死可以，什么身体不身体的？学人问，老师，就是说的那个念佛的人切忌死气，修禅的人切忌不要标气，学密的人切忌妖气，对这几个是怎么理解？齐老师说，这是有可能的，他那个是纠偏用的，有可能产生另一个弊端，但是你可以防止它。比如参禅是提起话头，我们的观照是放下，我们的观照和参禅正好相反。学人问，什么意思？齐老师答，方法不同，但是目标是相同的，因为都归到明心见性开悟这一块了。学人问，师父，坐下的时候不起妄念的时候，心一直这样空荡着就可以了是吧？齐老师答，要是不起妄念，你管他干什么呀？学人说，一开始起妄念。齐老师说，一念接一念，并且他不知道，是要警觉，要发现，不能跟着他跑。学人说，现在能发觉了。哎呀，齐老师说，发觉了，断他，断断断。学人说，呸。齐老师说，这也是办法，念佛也是办法，追顶念也是办法，你无论用啥办法，只要你断了，不跟他跑就可以了，这才第一步啊。你知道吗？一旦你已经到体验了，就是说认灵知不认妄念，还要啥去对治妄念干什么呀？一机灵就回到灵知那儿了呀，这还不到底儿呢。妄念不危害了，它起了就是没起，妄念纷飞就是没起念，不到这儿不算究竟。但你不能说那就是凡夫的妄想纷飞，你还不能说是，你还不能说不是。学人问，那多少个人可以这样继续的？齐老师说，现在都能，都是不肯，不肯只好给你个方便。你说我那个总是认妄念不问灵，不认灵知，那只好做第一步，不要跟妄念跑，不要跟妄念跑，那是小儿科呀，那还用跟他跑呀？跑什么啊？他都不是东西，不跟他干啥？一灵知，一机灵，灵知现前了，妄想他就是乱，他有什么危害啊？他有就是没有，他能害着你啊？谁去断他干啥呀？这不就这意思吗？断他不多事吗？断他干啥？他根本就做不了主。以前他老是做主，老是跟他跑，现在他跑他的，他总做不了主。到这儿还没有到最后。哎呀，有些是意在言外的，要是说有可能会误会，说多了，所以最后只能这么说，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才是真观照。前头不随念转，不随境迁，什么凛然一觉冷然向你现前啊，那些都是方便说，全都是方便说。人说，但我可以借用一下。齐老师说，那你没法不那样说啊，他不到那儿。实际上越是究竟越是容易，他都是不肯不肯。学人说，有时候断了，那个本来是佛。齐老师说，什么本来佛不本来佛的，那话是烘托啊，不能信那个词儿啊，一信那个词儿，他醍醐反成毒药，了意不能见逆，了意不能诽谤，他是言意在言外，所以有时候就教外别传，不说话了，拈花一笑就传给你佛的心印了。在这儿讲观照多难啊，说不清楚，在石家庄讲观照一句话也就说完了，人人都懂什么叫观照，生活禅就是观照，就这么简单，他们懂生活禅呢。学人说，哎，对呀，生活禅就是观照。齐老师说，生活禅就是观照，净慧法师倡导生活禅呢，确实是个新思路，为什么呢？要是还是老思路参话头，现代人都 都提不起疫情了，你让他放下还不好办呢，你让他提起疫情更难。我在另一个地方讲关照也很容易，山东曲阜有个国学班要灌顶讲关照，什么是关照？八个字就是关照，勿意勿避勿顾勿我，他们都懂。
哎，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生活禅我听过，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那是过去净慧法师在世的事了。净慧法师他倡导生活禅。
他这个生活禅是个什么样的方式啊？
净慧法师早已不在了。现在生活禅有传人，这怎么说啥？你可以去问他们的传人呐、啊，他有传人呢、啊
哦。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净慧法师有传人，你可以去问他们的传人，生活禅怎么回事？好吧。
好的，好的。因为这里写到生活禅就是关照，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这是我们，人家还不一定同意呢，这是我们的看法。他这个看法是正，我们说的关照是正面的词，用正面的词对他们有看法，他也就不会惹他们的。
哦，
他顶多不同意我们的看法，他顶多不同意，他不会惹他生气，因为我们是用的正面的词。
哦，可能就是石家庄那边学这个的人比较多。
那我不了解，你可以去往那儿问问。
哎，老师，这是您上面的回答。您说在那个石家庄讲关照，一句话就讲完了，就是生活禅，生活禅就是关照。那说明那边的人可能就是对生活禅比较了解。
那好吧，当时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到底什么样，我也不清楚。
好的，听到了。
有个问题。
对，齐老师有个问题。老师，我已过千座，最近在看楞严经，法喜充满，可是有师兄告诉我，学经教是为了指导我们实修悟道的，不要为了得到个什么而学。我退休了，如果再不看看书就没什么事做了，总不能什么也不干吧。
没事，别人说几句要啥紧呢，你觉得合适就行，他觉得不合适，自有适合他的修啊。别在意这些了。
嗯，好的了。
合适就是最好，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齐老师好，我现在不方便开麦，就打字请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以前请教过，但是现在没有完全解决。我有强迫症的心理疾患，几年来隔一段时间就会向佛菩萨起嗔心，还有看到随喜忤逆罪和犯忤逆罪的是同罪，就想随喜一下，强迫症的症状，也不知道有没有真的随喜。看佛经有一段其有德文是灯明如来明者，静心信悦持奉诵念思等，皆当脱三途恶，唯除逆罪，起嗔恚，向诸快土。我看到后，快土是指佛菩萨，就说逆罪和向佛菩萨起嗔心会堕三恶道。听到世灯明如来的名号也挡不住。我现在的解决方法，一是如果起了这种念头就断掉，二是除了每天打心中心坐和观照外，念楞严咒心和往生广咒，看佛经和净土食药。楞严咒心和往生广咒可以灭一切罪，包括逆罪，但是我还是有顾虑，害怕这个毛病一直改不掉。假如是临命终时又犯，都来不及念往生广咒和楞严咒心了，不就是堕落了吗？我想问，这种情况发生时，起嗔心和随喜罪逆罪，如果不额外灭罪的咒，不额外念灭罪的咒语的话，只是向关照 其他恶念一样把它断掉，回向清净，算不算已经清净了？还会再堕三恶道吗？
你担心什么？这样吧，你周围有啥建议啊？你看着你这就一这个一大个，我建议你能不能去进行心理咨询呢？你是不是你自己觉得是不是有问题？你自己不觉得有问题吗？再加上你靠着问答，我就是咋样问答还能影响你这个疑心呢、啊？仍然影响不了。我建议你进行心理咨询，好吧？不说话了。
老师，他这个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这个强迫症的问题，一个是他觉得他好像犯了罪，然后念这些咒语不能。
这个心理应该进行心理咨询，仅仅强迫症，强迫症他都说了，强迫症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嘛，这不正是强迫症人的表现吗？他第二个不正是强迫症人的表现，不是强迫症他会这样想？
对对对对，就起疑也是强迫症的表现。
心理咨询吧，这你说什么呀？做什么都不耽误他疑心，把他疑心治一治就行了。他是进行心理咨询去吧，你能影响他的疑心呢？
啊，老师他后面问您的意思是没有真正的问题，只是疑心吗？你看他这个又来问了，又起疑了。他说您的意思是没有真正的问题，只是因为有疑心吗？
不是在讲那个，有问题没有用题都不可有疑心，有问题就怎么了？就是因为有问题才修行了嘛，起什么疑心呢？
刘浩师兄，你听到了吗？
啊，我插一句可以吗？
嗯，其实
老师，咱们那个心中心法祖师不是讲过，打过百坐之后就永不堕三恶道吗？
他信不信呢？
嗯，
他得疑心在啊，他信祖师说的话吗？
嗯。
我相信他知道，不用我们告诉他，他都知道。你奈何他不
信？刘浩师兄说他，他说他信的，他
信怎么还会有问题啊？打都打过两轮了，怎么还会这么问问题啊？明明是不信嘛。
刘浩师兄现在多少座了？
都打过两轮了。
他说，但是还是老是向佛菩萨起嗔心，不想向佛菩萨起嗔心。
不甘
心堕落三恶道。
他精神有问题，他当然是这不起身上，起身上啥都是因为精神有问题，还是进行这个心理咨询吧。如果精神没问题，怎么可能向佛菩萨起身心呢？他精神有问题啊，就是精神有问题又不肯进行心理咨询，那咋办呢？别把他当成正常人，正常人不会像他这样的思维，他自己也不要把他自己当成正常人。精神有问题就去进行心理咨询。在这就是陈总在这时候就搞些这一种心理想法，在这问我，在这问我管什么用啊？问谁都没用。
对，还是你自己的心理的问题，你还得自己解决。
这个疑问题，他要不然哪会有这种疑问呢、啊？他就别说他这个他，你别说以前咨询过，就他提这问题，他就一提这个问题，这应该进行心理咨询。心理有毛病的人才会这样想。
不仅仅是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你自己心理的问题，然后要自己去解决，就是修行悟道这个事情也是靠自己来解决。
听不进去，你说他听不进去，他知道，不用你说他都知道，但是听不进去。正好就是应该先进行心理咨询，这精神有问题的人才会这样。
嗯，刘浩师兄听到了吧，可能还是需要去看一下心理咨询，因为这个问题你就是你自己起的嗔心，我们解决不了。
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有过心理咨询，有过去过，这个来不了解他的情况。但是听
他
这么说话，就觉得精神有问题，这个
人。嗯，可能心里想的也比较多。
好，就是这个精神有问题吧。
好的，那个刘浩师兄，你还有需要就是追加问的吗？如果没有，我们就看下一个师兄的问题。那我先念一下田野师兄的问题。请问齐老师，我朋友修的是禅宗，他打坐结束后刚上床休息，突然感觉自己离体了。
喂，
你好。
哎，齐老师你好。因为我母亲在旁边，所以 我不想被他听到，所以刚才没有开麦，然后我说话就声音就小一点吧。然后我觉得您说的很，然后我觉得您说的很对。
你为什么不愿意让你母亲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我信佛，所以不想让他听到。
他知道了你信佛会怎么样？
也不会怎么样。
他本人说你母亲本人是信佛不信佛？
我母亲本身不信佛。
烧香不烧香平常？
不，也不烧香。
他做什么工作的？退休了？
退休了，退休了。
做什么工作？领导工作？在哪个行政部门当领导？
没有，就是普通工人以前。
你是哪个城市的？
我是无锡的，江苏无锡。
江苏无锡的女工就到退休年龄的女工，一般就是说也不信佛，也没有烧香的习惯。信地方神灵啊，像土地啊什么，信不信啊？土地庙烧过香没有啊？这些
都没有，这是属于比较唯物主义。但是如果平时遇到什么事儿，
他让你做领导吗？
我不做领导。
做领导你为什么说的唯物主义？做领导的也有悄悄信佛的呀，何况做领导的，怎么一个普通工人成了唯物主义大了呢？这简直是这。我都不可思议的，这个事儿。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那么信佛，就开个玩笑，就说他是唯物主义。
什么叫开个玩笑啊？
老师，就你后面需要补充说什么？
好，
你继续问。
就是您刚刚说我有那个精神疾患，确实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然后您说要去找医生，我也去找过医生了。然后那个医生开的那个药啊，就是我也吃了，然后没什么太大的用感觉。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像不管是精神疾病还是什么恶念，我觉得这都是念头嘛。然后我其实还是有点害怕有果报。如果没有果报，就像您刚刚说的，不可能。我已经
干啥坏事了，害怕有果报？
就是有那种
从你说的说这些说的话里，我都没听出来你干啥坏事了啊。如果是不干坏事，也会有恶报，这还有因果吗？
就是您看，
造业必受报，不造业必不受报。你都不造业，你受什么报啊？
就是不要认为自己干了坏事。
干坏事是认为了，是那认为就了的，就能解决的问题吗？干啥？你认为管啥用啊？干没干？你认为管啥用啊？
那反正以后我就是不要再做这种想法了。如果有这种想法，就把它给按掉。
你怎么可能没有这想法呢？就是因为你精神有病，你才这样想的吗？
但是我可以把它断掉。如果我有这个想法，我就把它断掉。这个就是关照，可以吧？
你去试试，那你去试试吧，好吧？
对，因为我上次我也跟您说了，我说那个药吃了没什么用，然后您说要完全扭转，就只能靠你自己。我觉得我就是要靠我自己，就是因为这个心力，我觉得力量很大。我现在每天打一坐2小时，然后坐下，如果有什么念头，尽量的把它断掉。但可能那个断掉的力量不是很大，有的时候还老是跟着跑。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断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当然，
师兄你不少做了。
我很惭愧，我是几年前已经打完铅坐了，然后我过了几年之后再重新开始打，大概重新打了3个月什么。
好吧。对对，他说他过了铅坐了又重新打。
我说我本来想说这个我有经验，我也有点强迫症，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你不在意它，其实你过了一两天你就忘掉了。你太在意这个事情了，你就是因为像齐老师说的，你有疑心，所以你一直疑，你就是别太当回事儿。然后你这个想法你做的不对，那你就不要做这个想法，你可能就是做不到，你别当回事儿，你就是慢慢的，反正也就忘了，没有什么就是一直会挂在心上的事儿。
谢谢
对、啊、
谢谢师兄。
赵师兄说的对。
谢谢谢谢师兄，我肯定按照您的建议来做。好，那我就先下了，没事了，没啥事。好。
嗯，好的好的，没事。刚刚
梅林，你说的都太客气了。你的情况是什么？你有强迫症，然后你强迫完了之后，别人就是爱咋咋地。
别人爱咋？你是说我强迫别人，然后我爱咋咋地？然后
干活吗？
没有，我对自己其实也这样的，但是也不影响正常生活嘛。你不对，你就改正嘛。
嗯、哎呦哎呦，嗯，不要 PUA 我们。
那个齐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啊，你好。
那个老师，刚才那个北京恭喜师兄，他在那个聊天区打出来，他说那个生活禅是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信仰落实于生活。这个如果是生活禅的话，这个跟咱们修的那个老师跟咱们那关照。它也不是一回事儿，咱们的关照的话，哪搭理他这些呀、啊？
我不了解生活禅宗，所以不好说跟关照有啥关系。后来了解了，跟关照对比对比啊，我不很了解。
老师之前是不是了解生活禅？就是说之前的生活禅的内容跟现在不一样吗？
也不清楚，他早呢，我是这样。我在很早以前呢、啊、我听净慧法师讲过生活禅呐、啊。
嗯。
那时候净慧法师还在，现在净慧法师早都不在世了。
哦。
但是他有传人呐、啊。你想了解生活禅就问净慧法师的传人。
那老师我的意思是说
净慧法师的传人说的为准生活禅。因为我不了解生活禅。我是有点印象不能为准。
哦。那老师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还是不要把这个跟咱们那个关照放在一起啊？
我不是了解放在一起，我不了解生活禅哪能这么说话呢、
啊、哎，老师好，师兄。
也就是不把他恭师兄上麦了。
哎，师兄，我说完您听得见吗？
听得见。
啊，这个生活禅是那个定慧老和尚传下来的，因为我是最开始皈依就是在那个百灵禅寺，是定慧老和尚他建的道场嘛，就是我接触佛法就是在他那个道场，最后就是我那个他师祖那个黄梅有个师祖寺嘛，我是湖北人，离得很近，所以我每年回去我经常在那儿住一住，他的那个都是他的传人，他的弟子叫明基大和尚，就是说他们。那都是老和尚那个传下来的这些法语，像他每次吃饭和什么就是念他这个法语，这样修行啊，这是他的那个生活禅那个法语。
哦，就是那个你刚才在聊天区里粘出来的那个，就是他们平时就是念这个是吗？
对，他们就是在用过斋的时候，最后他们就会念这个，就是把这个法语要念一遍的。
哦，您是修心中心的吗？
我过天做了，我是修心。
您过天做了？
是的，就是我是、我老家湖北，离得很近嘛，回去时候我一般呢就是要去那个寺院，那住一住，就为。
那您可能比较了解，就是那个就是那你认为就净慧老和尚的这个跟咱们那个关照，它是一回事儿吗？
就是他们现在修的啊，就是说真正来说能不能说契入他真的生活禅这个呀，他们是不是能契入老和尚他说的那个那种就是给咱们心中影响，那能不能契入真的是他的本怀吗？对，这不好说。现在他们很多人就是他们那个四祖是也有念佛的。就是关键是看他是不是真正的落实下来了。
还是不太明白这个，不太了解这个生活禅，我不太清楚它这个是啥意思。
这样
这个咋修
啊？刚开始是
算了，要不就我就不问了吧，我再看看资料吧，我再看看资料，再多学习学习。
对，就是他，这是他的那个老和尚传下来的法语。那真正来说，那 咱就没，就是说我没有深入，没有去他那儿学个禅啊，没有深入啊，就是了解他那个就是形式上的东西了解一些，是这样的。
哦，对对对对，我也是从形式上谈一谈，我们呢就先不聊，反正都不太了解的，就算。
我说的就是您问的时候，所以我把他那个发来是了解他的形式了解一部分，内涵咱他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也挺秀咱这方面。
对对，从形式上的话就是，形式上确实跟我们那个观照那个那就不是一回事儿，我们那个观照不讲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事儿，是没事儿啊。可能我们这个理解就尤其可能我不太了解，对，那就
这个咱不能，因为咱没有切入，咱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不了解他的生活禅的真正的含义，对吧？
也不知道他怎么修的啊，那算了算了，
不是，哎，是的，是的，是的啊，就那么就这样。
赵师兄，刚刚齐老师说了，这个只是说用我们的这个关照，然后就是说他这个标准比较高。所以那么说，只是对标一下，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是那个生活禅，只是说这样的话说的别人没有意见。这个田野师兄的问题是，请问齐老师，我朋友修的是禅宗，他打坐结束后刚上床休息，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体离体，自己觉得看见自己在床上躺着，瞬间又回到了身体里，他有点害怕，请齐老师开示。
为啥呀？这有啥问题啊？
可能是
他问啥呀？
解释一下这个现象还是什么的。
现象怎么了？
他就是身体离体了，然后他看见自己
离体有什么？这奇怪啊，这有可能啊？怎么了？我不知道他要问啥，这怎么回事啊？这种现象有可能发生啊？怎么了？
后面没有写，他就说请齐老师开示。
开啥啊？他都没问题，我说啥啊？
好的。
我问他问啥了吧？好吧。
哎，田野师兄，你应该可以开麦吧？啊，他怕离体就死了，这不是回来了吗？
离体又死了，也会死。临结束的时候不会死啊，不是这人一辈子没有离过体，他也会死。
啊，铁野师兄听到了吧？老师说不离体就不死了吗？
也会死亡吗？人寿命结束了都
会
死亡吗？哎，真有意思。离体怎么弄不清他说的事，还是没听清楚他的意思。
啊，田野师兄说他问这是什么现象，他有点害怕。他问这是什么现象，哎呀，他有点害怕。
你都说了现象了，他还用再问什么现象？离体不就他自己说了，还有啥现象啊？他自己都说了离体，他还问什么现象啊？跟他回答离体的现象有意思吗？这样他自己说过了。
老师，就是这种现象，他可能比较少见，然后呢？就是师兄们就想了解一下，
大部分都不离体，是离体的人少，是人比例是不大，但这种事是有啊，怎么了？
嗯，可能我们总想听点稀奇的。
怎么听了啥？我不知道他问啥。
就是、对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少见，然后想听点稀奇的。
稀奇啥都不稀
奇。稀奇的就比如说什么出阳神呐、一声声之类的。
一个名不是，那都是立体啊，什么一声声、阳声，不都是立体？他说这个立体就是那一类的事吗？怎么了？
好的，田野师兄，这个就是因为不算是什么问题，所以
他都没有问问题，他是告诉我们一个现象，他告诉了我们也听到了，行了，这不就完了？他都没问啥，
嗯，
再加上这就是问啥，咱有的时候咱还不知道。因为什么呢？他离体了，咱们没有离过体，他可能会有些事他知道，咱不知道。
有个师兄说啊，他想老师说你这很好，不要怕，继续修，快成就了。
不能这么说吧？因为我就他只说离体，我不知道所谓修，他是修了吗？就是说他是修法的人吗？
他是修禅宗的。
修禅宗的，但不了解啊，他修禅宗是修的怎么个修法，他不大了解。修禅宗咋个修法的？修禅宗他是禅话头吗？咋个修法啊？
就是打坐，啥也不想。
打坐啥也不想，他这个修禅宗是有传承的，是自己一看书就去打坐呀、啊？这不了解。有些人跟他说半天了，原来他没传承，他是自己看书打坐的，这是半天说半天说废了。哎、我只是认为他禅宗的哪一支传承？你看出打看出打坐有什么效果呀？没有传承，他又会有什么效果呀？
在这他也没有问题呀、啊，师傅。
对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儿，他也告诉了我们，也听到了，皆大欢喜。他没问什么。
有师兄说，他要是真能啥也不想，就不会有怕这怕那的了。
怕这怕，他说他怕这怕那了，我都没听到他说了。
他就是说前面离题了，他害怕嘛。然后有师兄就说，如果真的啥也不想，那就不会怕这怕那。
我、哦、害怕，离题了害怕。他是这样，他的害怕咱能给他解决了，解决了以后他不离题了，那他就不害怕了。但没有办法解决，他就是害怕，咱拿他没办法，嘿嘿，是不是？他这个离题咱没办法解决，也就是说能把他变成不离题，我是没有办法，谁有办法给他解决一下？
他说没有人，
嗯、
对，没有人指导，遇到现象不知道咋回事。
咱们都没有这个体验。咱们关于离体这是都是本本上的，没有实际成功，没有这个体验，所以你能说啥呀？说不了啥。
师父说魂魄离体，觉者是自信，凡夫是灵魂，这个好像是元音老人说的吧，好像在中有师要里面见过这个，算了，这个回答不了。
这个我觉得好奇怪，这个搜一搜看看，
怎么又说到灵魂上了？哎呦，这个看师兄们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刚刚学到哪儿了？可以继续读了。哦，我看到了，有不是中游里面的，是问答集里面的。这个是回答刚刚谁提的？田野师兄说魂魄离体，觉者是自信这个问题，可以看看云野老人的解释。
嗯，好的。然后师兄有问题可以打字在聊天区，直接上面和老师交流。然后要是暂时没有师兄有问题的话，咱们就接着学那个打七的开示。
想问一下齐老师，百座刚开始前三座没有念仪轨，后面也有几座坐上睁开眼睛看孩子，但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有必要重新打百座吗？
你那个没有念一轨不大要紧，你那个瞪眼看孩子不都一重新打吗？不念一轨不要紧，瞪眼看孩子是不可以的，重新打吧。不因为一轨不要紧，不念也不要紧，就因为你看孩子不可以的，不可以看孩子。
老师他只有几座是这样，然后可不可以让他打完百座之后再补他那几座？
当然是打完百座以后，打完百座以后重打两轮。
好的。
这个刘浩师兄怎么知道是看了一眼？
他怎么知道啥？
他说他是睁开眼睛看了一眼，不是下座去看，不是下座去照顾孩子。
我没说他下座看孩子，睁开眼睛看孩子不可以的，所以的。
对对，重新，师傅说要重新打两轮。
不行，坐上只管持咒，不能做其他的事儿。解手印持咒。
他要是说，就这一座有毛病，别的命有毛病，也不需要重新打，两轮完了补这一座就是了。
他说有几座？
有几座补几座？
啊。那就是、
也可以。
对，老师说你就是要么就重新打一轮百，打两轮百座，就打两轮，就是再打百座，然后要么就是补那几座，
多打打没有坏处的。老师当年也是打了两轮百座，
这后面的都别着补了，只是睁开眼睛，都已经看孩子了，还睁开眼睛。坐上只管持咒，别做其他事儿。
嗯，他说好的，然后谢谢师兄，谢谢老师。
嗯
嗯，然后师兄们，看师兄们还有没有要上麦和老师交流的？看刚才有师兄开麦了，然后是不是有问题要问？
刘浩兄在吗？刘浩师兄，刘浩师兄，刘浩师兄刚才说这个师兄，然后这个是睁开眼看孩子了，但是没有下座去照顾孩子。你这个对上座的这个就根本我感觉你是没有那么严格的按照咱们的仪轨去做的。你说你已经修过千座了，然后现在的心态还是这个样子。我建议你还是要，你现在不是要重新打千座吗？我建议你还是严格的按照咱们的修法仪轨去做。好的，我说完了。
然后咱们先学会儿这个打七的开示。学人问师父，观照是不是好像体会他？肖老师答，这个思路是把观照当做个事儿，整天提起这个事儿来，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观照是没事儿，什么时候发现有事儿，什么时候观照，但是有事儿也发现不了，跟着妄想跑了也不知道，这需要提起警觉，不是提起警觉看看有没有观照，是发现跟着跑了，停断，不能跟他跑，这就是观照。学生问老师，打坐的时候是不是把入定作为好坏的标准？徐老师答，你一当标准话就得说法，你要不当标准，打坐入定当然是好事，当标准那么就说哪一座你最艰难，根本不可能入定，硬憋下来的，你没间断，那一座才最好，这个说法就是对峙你的思想追求入定。哪一座质量最高？为什么呢？你没那一座你就间断了。
齐老师，我师父天天给我们讲阴阳五行，看坟地，如何挣钱，买营养品。密宗讲的是弟子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上师，这样如法吗？请齐老师开始。
你是学啥呀？你这学的是那个看风水技术啊？
老师，这个师兄他就是上周不是说他的师父要求每个月供养1000块钱给他们做超度的嘛？就是他家里没有亡人也要做超度的那个师兄。
没亡人超度啥？很奇怪，这多奇怪啊！没有亡人超度谁呀、啊？
这个师兄总自己能问出来这样的问题，说明他自己已经觉得是有问题了。
上一周我也是这么回答他的，然后这周他又来问了。
他来问咱能干涉人家别的法门里的事啊？他也不是学习能见法的。
不能，所以我就问他那个书到了没有？他说那个老师他让他看元音老人的书，然后我就问他的书到了没有？没到是吧？没到，那你重新下一单吧，可以问一下那个链接里面的义工，他有没有给你发？
郑师兄又问了一个问题，说再问一下，座上能睁开眼睛看手印倒没倒吗？手印倒没倒还用眼睛去看吗？
手印倒没倒不用看，你自己不知道啊。
座上就干一件事儿，结印持咒，其他一概不理。
我现在也没有重修百座，按24印打的，千座期间有什么疑虑都问过老师了，老师说没有必要重打，百座里觉得有疑虑，百座完成后还是补了几座，千座又多做了3个月，但您说的我不是很认真，确实有一个问题，当时就是坐上老是走神，坐下不好好关照，然后你的问题是，
那你就完全没有按照咱们心中心法的要求去修啊？
啊，他都没讲清楚啊，那。
他坐上也没有认真，老是走神。那
怎样才是认真呢？
我
觉得他这个说的可能有点歧义，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
对，然后坐下要观照啊，你这个都没有按照咱们的这个要求做。
你那是说的情况，他没有说这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听出来。
哦，他回答
刘浩师兄的。刘浩师兄就是刚才 老师就是刚才那个提出来，他就是老师对佛菩萨起这个恶念的那个师兄，他说他已经过了千座了，现在又重新开始修千座。我就问他说他有没有按照咱们的这个心中心法的这个要求，认真的按照咱们的修法仪轨去做。他自己说他没有很认真，坐下也没有好好关照。
他所说的呀，对佛菩萨起恶念，你知道我是咋理解的？这跟他修行打坐没有啥关系，是他自己不信佛呀、啊，你知道吗？
对，
他只要有信仰，怎么可能起恶念呢？他这个信仰啊，都是也不可能一点没有信仰，总是有个不信跟这个信仰斗争，假如那个不信把他那个信仰战胜了，他就起恶念。
对，总是有那个疑。
对对，所以他不是就是这是信力不足造成的，没有信仰造成的。他也不是说毫无信仰，要是毫无信仰他也不可能修行，但是老是那个不信的冲动有时候能战胜那个信、这就起恶念了，对菩萨，对佛菩萨信仰问题，这个起恶念是个信仰的问题，这跟他打坐修行啥都还没关系了，这个。
好的，那个郑师兄刚刚说那个看需要看手印有没有倒的，他说手印是不散的，但是就是看离心的位置远了吗？手印老是掉到心下面，所以看了一下。
垫东西吧，垫个东西搁上，它就不倒了。倒印这个现象经常发生，不如垫个东西。
双手能夹着两肋吗？
怎么可能？
应该是双肘。应该是双肘。
啊、他说双手啊，对，双肘。
他说的不是，我们说打坐是轻松自然的，他弄着老是用力啊，这么夹着两肋，他都是用力的说话，不用力轻松自然的。
双肘很难放松，在身体两侧。
对，都是要放松，轻松自然的，不用力气，不要用力气。
好的，师兄们还有问题吗？如果垫东西呢？这是啥意思啊？
就刚才师傅不是说可以垫个东西吗？底下
对对，垫个就有垫一个枕头不行，垫俩枕头看能行吗？
靠垫也可以，
哎，
靠垫
只要能支撑住都行，看看垫个啥好。你手头有啥，你看看垫个啥好。
说这个手印的高度啊，和这个心脏的位置平持，这个也不是说这个是一定要固定的，然后你动都不能动，这个你不能把它弄得太死了，太紧张了，就自然放松就行了。
对，不要要求那么的严苛，就是一会儿给你发个头像，就是之前那个义工师兄做的那个哪吒的那个打坐图，你看一下他是怎么做的，给你参考一下啊。然后后面有一个田野师兄，他问齐老师，我空法空空空，我搞不清楚，总是有点乱，请问齐老师什么意思？
先不要管他空的事啊，不要管了，这种概念你管他干什么啊？管他空的事啊，现在。
好的，天野师兄应该听到了啊，他有联系冠廷老师吗？有一个回答习师兄的问题的。刘浩师兄说，当时走神的事儿，发现跑了就拉回来，再问就说总比不修好。虽然经常走神，但是坐上尽力的，坐下没有尽力关照，过去的事儿也没有办法，以后好好修。好的，知道了。就是哎呀，这个叫什么？看坟地怎么如何赚钱？你自己其实知道这个是修行吗？都不是修行能解决你实际的问题吗？
他们师徒之间的事咱们这怎么会知道啊？他问他那不就他那个他那一圈咱是不知道的呀、
啊。他说蹦跶就是妙游。
哎呦喂，田野师兄，你这个蹦跶看坟地去挣钱，
你这蹦跶是轮回还妙游，那轮回是不是妙游啊？
蹦跶啥意思？
蹦跶
就是老师，这是网络用语，就是来回纠结的意思，差不多吧。
这俩字咋写啊？这个蹦跶，
蹦跶就是蹦蹦跳跳的蹦
情商。
对，打在
蹦蹦跶，我觉得这个人在那跳了，一跳一跳就是蹦跶，
对，跳来跳去嘛。
啊，那就是蹦跶，真的，这知道蹦跶，他俩就扎起来了。
老师他说蹦跶是庙友，
这跟庙有啥关系啊？蹦跶。
哎呦，我说照你这么说，轮回也是庙友，那你想轮回不？这些什么赚钱啊，这些看风水啊，看坟地啊，这是修行吗？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接近也是为了修行啊，你光接近有什么用啊？现在跟观照是无事这句话，哦，观照是无事这句话越来越认同了，找事儿的冲动越来越少，那你这是不是找事儿啊？签座每次打坐有时间规定吗？没有，反正不得隔日不休，每坐不得低于两小时。早上打晚上打都行，但是不能隔日不休，不能顿坐。你也可以没关顶，也可以先修六字明试一试，看看就是妄想执着有没有松动，如果觉得相应就可以心中心灌心中心的顶，修心中心法。看风水是赚钱谋生，跟修行没有任何关系。这可咋样，我腿疼勉强能坐20分钟，以前10分钟不要求腿散盘就可以了。师兄，我刚说的看孩子是睁开眼睛看了几眼就不理的那种。嗯，师兄啊，那个齐老师刚刚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你就是补那几座，现在不要想这个事儿了，以后不要睁开眼睛故意看孩子，就是把那几座先补起来。
可以，脚要着地，可以交叉，但是脚要着地。
对，郑师兄刚刚那个齐老师已经回答过了，一个就是你要么就重打一轮白坐，然后另外就是你把那几座补起来。
刚才老师问你了，郑师兄，如果说只有一座两座是可以补的，如果说是经常这样那就不行，就要重新打一轮。
那现在打坐打到啥程度了？就是千座打了多少？
他就是刚刚打完白坐。
刚刚打完白坐，要假如他这种情况太多，这也不是太多，也不是和打啊。打了几百座了，这个快千座了，或者那样，要现在这从头打油也是可以的。
嗯，对，所以我就说给他两个方案。
要是很严重就从头来呗。
哦哦。
也可以，因为他修的不多，不是说一下子打了几百座了，一下又从头来了，那个好像是不合适的。这他打的很少，你从头来有啥劲啊？
对，郑师兄听到了吗？散盘坐不住，现在进步了，能坐20分钟，以前坐5分钟，业障太重。这个我怎么回答？业障重，仗你修行了？那老是开口就是业障重呢？你是堕了三恶道还是怎么的？你业障这么重，修行不了是怎么的？
跟业障轻重啊，也在于你的心。如果说你就下定决心要修法，我就是要悟道，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就是要悟道，我就是要修，那就不存在业障。
老师，如果中间腿麻，可以把腿伸开缓一缓再盘回去吗？
别勉强盘，没有要求盘，别勉强盘。一开始就别勉强盘，他让他麻干什么呀？不给他制造那个麻的条件，不要勉强盘坐。因为不要求腿啊，不要求怎样盘坐就行了，行吗？那何必呢？何必非要去盘腿？不容易，你盘腿干什么？盘腿不容易，不就不必盼腿
啊？李灿师兄，你听到了吗？
郑师兄，刚才师父说了，我听着师父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才打了第96座，算是这个第一，打了两轮。然后呢，师父的意思是你现在打的也不多，你可以再重新来一轮，来两轮。就是说再打个百座，你不是说已经千座打了多少了，然后让你再重新开始啊？
李灿师兄他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吗？不盘腿静坐就行是吗？这静坐我们都是修心中心的耶，或者修六字明的耶，你这个我们不知道耶，静坐不知道。要不要盘
腿？修心中心法不要用盘腿。
对，他可能不是修心中心的，他说
他不是修心中心法，他到这儿问合适啊？他问传他法的那他师傅啊，他问他师傅去往他的法门里问了， 他往这问，我们哪会知道他那法门里的事了？
这腿的事儿不能翻篇吗？
田师兄啊，你什么时候去灌顶啊？
他说业障重，他估计因为业障重都不灌顶。
是你心脏太重了。
哦，原来业障重成借口了。我说为啥说业障重啊？哦，这成了不灌顶的借口了。
对，有道理，我也
这么用的，真是用在这儿了。
一会儿腿不好，一会儿业障重。
哎，你看看。
一会儿还不信自己的那个叫什么师傅。老师，我还没有灌顶，是想来学心中心法，今天第一次来听直播。哦，那知道了，如果需要灌顶可以联系，对，联系义工师兄把就是就近给你推灌顶老师。心中心法不要求腿。
加我的微信吧，我已经发到对话框里。
嗯嗯，
不客气。
老师，我签座8个月了，在座上也有很多不如法。在房间床边打坐，有时也睁眼睛看孩子，有鼻炎，有时候用嘴叼纸在黄布上擦鼻涕，我是不是也要从百坐开始打？8月7号
还放。你不要这样做了，你打多少坐了？一共打多少坐了？
他签坐8个月了，240、250。
打那么多了，重新开始，你觉得合适不合适？他那个重新开始，因为他刚开始啊，刚开始打坐了，你都打这么多了，说重新开始，这个不用我说叫你重新开始，你觉得合适不合适？
8月7号报名西安打七，赶紧去吧，能打去吧。
打七固然好，但不是必须要打。
他已经报名了，
有条件就打，打七很好啊，有条件就打，没有条件不是必须要打的。
老师他说已经报名了，所以我就说让他赶紧去。
我已经报名也好，打气都好，报名也好，都很好。我说不是必须的，不等于不报名，不等于不打呀。不是必须要的情况，看着具体情况。
他老师他的意思是他觉得他前面有不如法，所以他是不是没有打气的资格了？他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说让他去打。
没有讲啥资格，为什么自己要去理解成资格？讲啥资格了？都没有说啥资格。
因为打气是有要求的，说必须满百座。
那个打气的要求是组织打气那样的人说了算，这个是不同的地方打气可能有不同的要求。
去吧，到时候你再问一下那边的老师。没勇气开始，说从头开始没勇气吗？
既然同意他打气，他说他去报名，人家同意他报名，那就知道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他都不接受他报名，接受他报名了就是符合要求，连问都没必要再问了。
好的，老师。
老师，从前有一个师兄也是跟这个师兄差不多，打了800多座，然后在上座的时候就是他手疼，然后他就散开手印，然后就休息，出现这种情况。
可以的。
没听清楚，老师。
可以。
不可以。
休息能行啊？不能行。
对，他就是打得非常不如法。后来他问了这个师兄之后啊，跟他说了你这样是不行的，你这个要重新打。后来他又问了郭老师跟他说了，他说那你这个把这个签座打完之后，然后你再打2年，就是你这个再如法的按照仪轨的要求再打2年，是这样跟他说的。
老师，下面有个问题，齐老师，打七是打莫那吗？我不太明白，必须是7天吗？这个莫那是什么？莫那什吗？
打七的意思，一开始根本就是打七天坐，就这个意思，非常平常打七天坐。后来发挥解释成打死第七只，很妙，这是说法的妙处。一开始根本不是考虑的那个，就是打七天坐，这么通常当中平平常常打七这是七天坐，就是这样理解的，别弄那种那什么高大上的理论。后来这么解释说他大斯莫纳斯，当然这样说法有他的妙处，但是后来他发挥不是原因。打七就是打七天坐，还有什么可说的？那我这些解释干啥用啊？我都
对
呀、
啊，你连顶都没灌，你还想了解打七？你要不先灌？
了解这干啥用啊？一点用都不顶。